多么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求你悦纳我们今天所有愿意来学习弟兄姐妹的心，我们真的把心交给你，求主啊，你在接下来所有话语的时间来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路加福音的4到6章就能学习到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是我们生命中那唯一的盼望。感谢赞美我的主，求你保守一下的所有时间，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来求。阿门。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春节的除夕夜，2023年。祝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在追求神的路上前途无量，突飞猛进，然后大展宏图。在我们上一章介绍完耶稣的家谱之后哈，今天第四章开始开头，我们就来介绍耶稣他是如何受试探的。耶稣在旷野受了魔鬼40天的试探，这个三次试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图片中的这个照片呢，是沙石地，就是旷野，是以色列的旷野。它干旱，没有水，农作物啊都不能活。这三次试探呢，第一次试探是耶稣没有吃什么，然后呢，魔鬼就让耶稣利用他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就用经文来回复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大家经常引用这段经文。第二次试探呢，是魔鬼把耶稣领到高山上，指着一切的荣华权柄，说要赐给耶稣。但是前提，耶稣你要拜魔鬼。耶稣回复他的经文说是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第三次试探呢，是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最高点，告诉耶稣你要从这里跳下去，你的神一定会保护你。耶稣回复魔鬼说呢，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主。那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那这个魔鬼为什么要试探耶稣？那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当年魔鬼他其实来使用过这些试探，并且魔鬼也有成功案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漂泊在旷野的时候也曾经遭过魔鬼的试探。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试探成功了没有呢？没有。那么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三个试探究竟代表的什么含义。第一个试探呢，其实是魔鬼要让耶稣他自己 focus 在自己的肉体的欲望上，就像魔鬼当年在试炼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一样，他们从埃及地逃出来，他们没有水喝，没有肉吃，他们就抱怨，开始咒骂神，说自己不如死在埃及地，做个奴隶，那也是个饱死鬼，也不会在这里做个饿死鬼。所以神非常愤怒。魔鬼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人忘记神的主权，让所有人去偏离神最初的心意和计划。所以当时啊，以色列人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饥饱问题，他们质疑神的信实和能力。那么耶稣是怎么回复的呢？耶稣回复的是引用了《申命记》第8章2到3节，是这么说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的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见当时神试验以色列人的心，是要试验以色列人。耶稣在经历第二个试探的时候，这个第二个试探的含义是什么呢？是魔鬼想让耶稣关注权力与荣耀，让耶稣靠着魔鬼的权势去夺得万国。但是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当天使加百列在预报耶稣出生之时，已经告知了他的身份就是君王，并且告知了耶稣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这是为什么魔鬼让耶稣靠着他的势力去夺得万国呢？我们在启示录中在启示录的第13章2到3节是这样说的：说我所看见的兽，这是约翰所看见的异象，说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那龙将自己的能力，这个龙就是撒旦，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头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这就是指当时最后在末世的时候出现这个敌基督，当时全世界的人都在拜他。魔鬼呢，他想引诱耶稣夺得这个万国的荣耀和别人拜他的这种权力，这种就是荣华，必须要通过撒旦的能力来夺取。但是耶稣呢，却没有这个上了魔鬼这个。耶稣用什么回复的呢？耶稣呢是用《申命记》第6章13节来回复的。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只是他的名启示。”耶稣只单引用了这个其中的一部分，说耶稣呢，他只能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这里我们额外扩展一些啊，因为这里面大家可能。家里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信其他一些宗教，比如说像去拜拜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像信佛教啊，或者信其他的那个道教啊。想必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很多佛教徒他们排斥基督教的一大原因，是因为佛教有一种说法，佛教说，佛教的包容心特别强，他们有句话叫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佛呀，是弥勒佛，说弥勒佛，度大乃能容下什么天下万事什么什么。他们佛教是容许你信佛的同时再信其他宗教，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很狭隘，因为你基督教只能信一个神。但是他们所谓的这种包容啊，是从人来的，这都是人自圆其说的。他们感觉自己好像我多信一些神，然后呢就能从多一些神来更多的保护。但是我们呢，只单独的认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父。我们试想哈，如果我们，从属世的角度来说，我们出门就见一个神就认一个父，那么哪一个父才能眷顾我们呢？是不是？那么我们究竟以后的产业是出门随便认父，这些父能赐给我们他们的产业吗？我估计到这种程度的话。就连我们亲生的父亲也不可能将他的产业赐给我们，所以在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魔鬼也用这种方法来试探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最后怎么办啊？不出所料，还是失败了。他们有很多拜偶像啊、拜别神的一些状况，但是耶稣在这个里面，他才在第二次试探中，他同样战胜了这个试探。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的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个试探是魔鬼想让耶稣为他个人的利益来强迫上帝来实行神迹奇事。魔鬼引用的经文呢是诗篇91篇的11节到12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很聪明啊，魔鬼很狡诈，他引用经文的时候是。断章取义，只截了这个，他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前面的经文可是没有引用啊。魔鬼呢是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命令耶稣，鼓励耶稣去命令上帝去行事。那耶稣怎么回复的？耶稣非常聪明，耶稣是用这个《申命记》6章16节来回复的，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这句话的这个后半句呢，是像你们在马萨那样试探他。这句话出处是哪儿呢？这句话出处啊，其实是这个在出埃及记17章7节的。这句话就是马萨试探神是怎么样试探神呢？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中没有水喝，没有水喝，他们就向神发抱怨。然后呢，他们试探神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既然你把我们领出来，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水喝？你既然想拯救我们，你是要把我们渴死在这个旷野吗？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心中的这个抱怨怨恨。当时神是发愤怒，他们所有人把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体的需要上，而忘记了神的一个旨意和一个最初的一个计划。这个试探呢，以色列人他们同样没有胜过，同样在旷野中失败了。但是耶稣面对这三次试探都成功了。我们再看哈，耶稣他总共呢，他一共经历了40天的试探。这40天的试探的含义呢，就是象征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泊中被 在旷野中漂泊了40年。我们在这里啊，再看这个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样记载了耶稣受了3次试探。而他们所有呢，这个两个作者，他们在写这两篇福音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把使石头变成食物的试探作为第一次。但是马太福音呢，将从殿顶跳下的试探作为第二次，把上山魔鬼向他展示万国，要求耶稣拜魔鬼的试探来作为第三次。而路加呢，他却把从殿顶跳下的这个试探作为这三次试探的高峰，这是为什么？路加要把这个殿顶跳下作为试探的最后一次呢？这是作者路加是这样设计的，因为路加呢，他想表达的一个顺序是眼目、肉体的一个情欲，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今生的骄傲，第三点呢，就是试探耶稣，试探神这样的一个顺序。有时候圣经中在描写同一件事啊，每一个作者他们出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出发角度不一样的目的是希望读者们，他们在了解神更全面一些，可以了解到神的不同的面，对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就像我们不同的人在描述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出发角度也不一样，是一个道理。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个问题啊，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试探都是不好的吗？我们想大家思考一下问题哈，我们试探都是不好的吗？我们回头看一下耶稣，刚开始试探的时候，他刚开始接受试探的时候，他前面有些经文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他是被圣灵带领进入旷野，所以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他经历试探，并且抵住了试探，这个都是天父的旨意，都是父神的旨意，是父神同意的，是父神让他差派这个圣灵去引领着他去进到旷野中接受魔鬼的试探。同理，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中、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不顺，可能会遇到疾病，会遇到天灾，遇到车祸，遇到经济衰退，遇到破产，遇到亲人离世，我们呢也会遇见各种试探。圣经中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信主之后一帆风顺，你信主之后你就这辈子都不会遇见各种什么疾病灾祸。如果要是告诉你这种的话，那是可能是拜佛呀，或者拜其他的各种宗教才会这么教导你们。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真谛是，无论在我们遇见任何困境中的时候，我们都要仰望依靠神。因为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忍得住。所以说，当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遇到各种生活中不顺的时候，神总会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挨过这个，我们感觉所不能承受，其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因为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都是有神的美意和目的。所以，以上呢，就是耶稣他经历试探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接下来呢，我们从第4章的14节开始，一直到第9章，都是耶稣开展他的事工来服侍。我们在14节时候就看到说，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这里面路加再次的提及了圣灵和他的圣灵的工作。我们回想一下哈，在路加福音前几章，我们当时想。圣灵哪都哪些地方？他在这个路加福音中提及圣灵了，从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是吧？还有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下，大家都很清晰、很熟悉，并且这个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也是有圣灵参与，是圣灵引领耶稣进入这个旷野之中。那么作者路加为什么反复提及圣灵的工作呢？这个我们其实。可不难想哈，这个是因为当时作者在成书的时间，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当时地上只剩下门徒，门徒们为了彼此兼顾信心，路加也是为了让当时的基督徒们更有盼望，更加鼓励当时的受书人，受书人就是读这个路加福音的人们，并且再次告诫他们，天父。 已经差派了圣灵在地上继续赐给门徒们能力，来完成耶稣所交付的使命。所以这是为什么路加在路加福音中一直提及圣灵的工作。接下来呢，路加福音开始记载了耶稣事工的前两站，这两站是哪呢？第一个地方就是耶稣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和另一个加利利附近的一个城市加百农。这两个城市的人呢，他们对待耶稣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是拿撒勒，在拿撒勒，耶稣在一个安息日进入到这个拿撒勒其中某一个会堂中，他就读这个经文。这个图片中呢，就是这个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主公元1世纪的时候很普遍的这种会堂的遗址。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俗，是在不同的日期读不同的经文。他们在安息日有专门安息日读的经文。其实这个犹太人他们那个在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经文。他们每天吃饭的之前，在吃不同的一些有特殊情况的这个餐食的时候，之前还要唱诗歌、唱诗篇，就是他们这个对圣经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并且对传统也是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完整。耶稣进入这个安息日的在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之后，在安息日读这个经文，他读的那段应许的经文，并且耶稣说这个话今天就要实现。这个话指的就是耶稣自己，指的耶稣自己是谁呀？耶稣指着耶稣自己，他就是这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但是当时这个会堂的人他们怎么看？他们非常瞧不起耶稣，他们觉得耶稣的出身太过平凡，所以他们说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那不就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你就是一个跟我们，我看着你长大的，看着你出生的。你一个木匠的孩子，你过来，你装你是什么弥赛亚？你什么圣人？你可能吗？你出身这么卑微，神怎么会使用你呢？你还自称你是弥赛亚？别高大了。如果你要是那个，你要是弥赛亚，我还能是弥赛亚？所以这些人他们非常厌弃耶稣。其实在4章16节到30节，一共向我们展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哪三个重要的信息呢？首先，我们看4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个经就只是前面以赛亚书中这一部分的一个经文。这一部分呢，就是来向当时的这个人们来展示，是先知的预言的一个应许。在4章24节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一节经文呢，就是向我们展露第二个信息，就是展露的是犹太人他们厌弃上帝的一个救恩。第三部分呢，是路加福音这个4章25节，经文是这样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差，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一段经文呢，当时的历史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指的是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和外邦人叙利亚国就是当时的亚述帝国打仗的时候，这个叙利亚国就是亚述帝国的他们的元帅乃曼，他呢虽然两国属于交战，但是乃曼得了大麻风病，但是乃曼想医治自己大麻风病，他为了医治自己大麻风病，他就拜耶和华为他的神。耶和华看着乃曼这个外邦人这样的信心，单单的去医治了乃曼，而犹太地中有很多的大麻风病的神都没有医治，是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心都已经不归向神了。这句话的这一段经文的向我们展露出来的一个含义，就是外邦人要得救。外邦人都要得救。这里当时会堂人特别愤怒啊， 他们特别特别愤怒。他们为什么愤怒呢？是因为犹太人历史以来一直的传统，他们单单的就认为他们的耶和华神只是以色列的神，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想法。他们认为他们耶和华的神绝对不会庇护外邦人。所以耶稣在阐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暴怒，暴怒到什么程度？他们想要杀死耶稣。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耶稣所到另一个城市加百农人的态度。耶稣到了加百农之后，他一共，有两个圣经中记载的事情，比较明显的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是耶稣，驱赶污鬼；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来去除彼得岳母的一个热病。他们之间，都有哪些地方来对比呢？看看呀，这个是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他的名就传遍了那周围的地方。很多人都来向耶稣寻求求医，并且耶稣也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他岳母马上好了，起来就开始服侍他们。服侍他们就是指的是服侍耶稣。然后呢，那些人都争先恐后的把病人带到耶稣那里去。最后呢，这些人他们是想尽办法要把耶稣留在自己城里，让耶稣成为他们的筑城先知。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有自己的使命啊。”所以呢，耶稣就离开加百农了。但是再看看拿撒勒人。拿撒勒人他们厌弃耶稣，瞧不起耶稣的出身，并且呢，还要想把耶稣推下悬崖，让耶稣摔死。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再看一个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在耶稣啊，他在加百农赶出那个污鬼的时候，这个污鬼喊：“你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开始斥责说：“你出去，不许说话。”制止了他这个魔鬼说话。那么想问大家，大家好奇思考过，为什么耶稣斥责那个污鬼不让他说话呢？这里面我看其实哈，是耶稣他有自己的使命，因为耶稣他从开始服侍开始，每一步都是按照天父的一个旨意来完成的，所以污鬼呢，他来喊出啊，你就是神子，我与你有何干？耶稣这个魔鬼呢，就是过早的暴露出耶稣的一个身份。所以耶稣呢，他马上就把这个用这个话去制止了乌龟，乌龟马上就被耶稣的权柄就被这个赶跑。所以以上呢都是耶稣他事工的一个开启。接下来呢，耶稣就开始准备预备呼召门徒。我们看耶稣是如何来呼召门徒的。耶稣他离开加百农之后，他就到这个加利利湖旁边了。首先呢，他呼召门徒，呼召的门徒呼召什么呢？是一些渔民，是一些渔夫，并且呢，他在呼召这些渔民、渔夫的时候，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这些渔夫们，他们一整夜打鱼，什么没打着。为什么一般渔民会夜里打鱼呢？我们看见这个图的右面这个图片啊，就是当时1世纪的时候，大概这个渔船的一个复原的一个形状。这种船上大概一般能坐5到7个人，他们一起在一个船上打鱼。因为鱼啊，就像昆虫一样，它有这个趋光性。它晚上的时候在船上可能点一个篝火，点一个火把呀，然后这样的话鱼就会奔着光来。所以晚上的时候一般打鱼会打的收获颇丰。如果要是会钓鱼的弟兄姐妹们，一般都喜欢夜钓。夜钓的话，一般收获可能会轻松一些。但是呢，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什么没打到。耶稣白天却让他们下网。但是这个彼得说：“我都打了一夜没打到啊，你让我把这个现在下网，那我就下，我听你的话。”彼得为什么听耶稣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彼得尊重耶稣。耶稣呢就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下网的地方把两个网，把这个网啊都撑破了，把这个网都快撑破了，并且装满了2个渔船，到什么程度？甚至2个船都要沉了下去。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耶稣也说了，要告诉他以后的门徒们，要得人如得鱼，并且也告诉所有的门徒，也告诉我们其实得人如得鱼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恩赐，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主的能力，才让我们能得人如得鱼。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呢，这里面呢一直在提及。西门彼得， 圣经中里哈一共有三位耶稣是神让他们改名字的，有哪三位？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西门，开始叫西门，后来叫彼得。然后呢，还有一位是叫就是我们在这个旧约中非常熟知的信心之父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另一位呢，就是雅各，神与他摔跤，后来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可能这里大家很好奇啊，那这个扫罗改名叫保罗，是不是也是神让他改名呢？我们仔细读经文可以看到啊，其实，在《使徒行传》中，那叫扫罗的又叫那叫扫罗的保罗，是保罗后续人和他自己来为自己更的一个名，不是神直接对他说你要改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只有西门、彼得、亚伯拉罕，还有雅各、以色列，他们是神要求他们来改的名。这里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当彼得在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彼得在看耶稣行神迹之前，称呼他为夫子。夫子呢，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对一些律法宗教的老师的一个尊称。可能当时彼得觉得耶稣只是个圣经老师、圣经教师，但是看见耶稣行神迹之后，马上就扑倒，他喊：“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那么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在看完主耶稣行完神迹之后大呼：“主啊，你要离开我？”那让我们以现在我们基督徒的逻辑想啊，那如果我们现在马上认出一个人是主的话，我们肯定会不是肯定要大喊：“主啊，让我亲近你。”为什么彼得要喊主啊？你要让我离开你呢？应该正常，我们都一直在说嘛，与主同在一日胜过世上千日。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原因呢，就是有很多人在面对神赐予的委以重任的时候，他第一的反应就是胆怯。在出埃及记3章11节，当时神来拣选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怎么什么样的反应？摩西说：“神呐、啊，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然后后来摩西就说：“那你还不如找我哥哥亚伦，我哥哥亚伦口才也流利，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当时神来对他予以重任的时候，摩西的这种恐惧、这种惧怕。然后呢，在士师记6章15节，这个基甸呢，也是神找到基甸，找到士师基甸的时候，基甸的时候反应也是说：“主啊，我如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他说我何德何能呢？我的家族也是最惨的，我的家族也不兴旺，我家也是这个贫困，我在我家中排行都是最小的。如果你为什么要选我呢？”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彼得当时在感觉到、认识到主的时候，他也是一种惧怕。所以他说：“主啊，你快离开我，快我是罪人，离开我，离开我，不要来，那个让我继续那个活在一个罪恶中吧。你这样的话，不要惩罚我，也不要使用我，我害怕，我惧怕。这个是人们一般面对这个神委以重任的时候，最一般很这是很平常的一种反应情况。那耶稣呢，让他们撇下网跟随耶稣，并且应许彼得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这里面“得人如得鱼”这个“得人得鱼”不仅有一个捕捉、捕鱼的意思，还有另一点就是要赐给他们生命的意思。在呼召完彼得之后，耶稣一连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耶稣洁净麻风病人；第二件事是治好瘫痪的人；第三件事是呼召税吏、立位。这三件事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三种人都是被当时犹太人所唾弃、所遗弃、所不喜悦的人。右面这个图哈，就是当时是在耶稣年代的时候，以色列犹太人的会堂，大概就是这样的会堂。他们是这样的石头柱的结构，上面会用木板或者是瓦片来铺置上面的这个房顶。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三种人什么样的人。第一种是大麻风病人，就耶稣来洁净麻风病人。什么是麻风病人呢？麻风病呢，其实在古代，任何重度的皮肤病都称之为麻风病人。具体哪种皮肤病啊？我们这里没有，没，这这个没有写。 但是当时把所有重度皮肤病都称之为马后炎，人们很遗弃他们。人为什么遗弃他们呀？我们看这个是《立位记》13章45到46节是这么说的。这是当时神来透过摩西来告诉大家的这个人们所应该做的习俗和应该遵守的律法。这个经文这样说：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们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看到了吗？当时这个得病的人，就是摩西要求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披头散发，衣服要撕裂，然后并且要蒙着上唇，并且喊，声喊，一边走一边喊，喊他自己不洁净了。然后呢？后来又说，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的。意思就是他得这个病的时候，他就是不洁净的。他既不洁净，就要独居在外。可见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多么看不起这些人。所以他们就身上有这个麻风病的，有这个重度皮肤病的，他们一定要独居在外，他们不能跟大家接触的。所以摩西五经里面告诉那个时候犹太人说啊，人如果是不洁净的啊，你们就一定要独居。但是这里面耶稣却有一个动作，耶稣却摸了他们，并且宣告他们洁净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还有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愤怒啊？为什么愤怒？是因为在当时，只有祭司能宣判人是否洁净。这里面其实暗指啊，耶稣他是大祭司，并且耶稣在治好那个人之后，让那个人不要告诉外人，就你不要跟别人说，你呢是。单单的去把你的这个身体洁净了，告诉祭司看。那耶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刚才不是说了吗？在当时的时候，只有祭司能宣告谁是洁净，谁是不洁净的。他让这个人，耶稣把他洁净了之后，让这个人直接去找大祭司，找祭司，让祭司看他身体。然后耶稣，这个祭司宣告这个人啊，你身体好了，你洁净了，这个人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的人类社会，可以正常不用独居，不用再每天。这个撕裂衣服还不洁净，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接触他了，社会就可以接纳他了，他可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的活动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目的。这一类人就是众人所遗弃的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是瘫痪的人，瘫痪的人是什么呢？瘫痪的人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到哈，他有几个朋友一起抬着他。到耶稣那儿去求医治，瘫痪的人呢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因为他凡事都需要人的供养。你看他连走都走不了，他怎么能去供养自己呢？但是耶稣呢，在这里面，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立马引起法利赛人的不满。那这里面哈，我们先介绍一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呢？他是源自主前的20世纪。就是大概耶稣这个出生之前的20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在犹太有一个王朝叫马加比王朝。在这个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呢，是这个法利赛人是起源于犹太社会的一种所谓的敬虔派，他们特别敬虔敬畏神。在当时呢，法利赛人是一种政治势力，他们与这个撒都该人经常他们彼此之间有冲突。法利赛人他们对神学有非常严谨，并且口口相传的这种传统的律例，他们认为宿命论，我们一生神都安排好了，但并且他们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人是之后死后是有灵魂的，并且呢，他们也认为义人啊在幕后会有这个末世，末世的时候他们是复活，并且得到福分。在社会上呢，在他们当时的社会上呢，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老师，他们呢很努力的去维护犹太教的传统，他们深受当时犹太人的尊重，但是他们不属于上流社会的阶层，他们不属于王室，也不属于什么达官贵人的状态，他们只是在民间非常有影响力。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在当时的传统是坚持。这个拥护摩西五经中，这个洁净的问题，所以他们坚持犹太教一定要遵守各种洁净的礼仪，并且他们杜绝犹太人与外邦人 有这个各种什么通婚呐、啊，有各种什么这个就是交往啊、交集啊，他们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绝对划清界限的。这个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出处。在这里哈，我们不讨论这个瘫子他的病是否是从罪来的，但是这一段的重点其实是耶稣他对救恩的一种宣告。在这里面，我们看哈，这个耶稣说他罪赦了，为什么法利赛人非常愤怒呢？法利赛人他愤怒是因为旧约在立位记4到5章的时候，犯罪的人怎么样才能赦罪呢？在旧约摩西，在这个立位记中，犯罪的人只有到祭司那里面，他们献赎罪祭，这样他的罪才能被赦。但是耶稣却在耶路撒冷之外这样做，这是非常违反教条的。这里面呢，也暗示了耶稣他之前是暗示耶稣是祭司的身份，在这里面呢，也暗示了耶稣他有个先知的身份，并且呢，耶稣也是暗示了耶稣他的作用其实是要大过替代了圣殿的作用。所以这一段呢，是治疗瘫痪的人是第二种被人遗弃的人，第三种是税吏。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税吏哈，这个利未，这个利未啊，就是他的全名叫这个利未马太。这个马太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当时犹太人非常鄙视税吏，因为这些税吏他们是帮着罗马人征收犹太人的税啊，那他们在他们心中觉得这就是卖国贼啊。所以当耶稣呼召了利未之后，并且这个利未在家里招待耶稣，耶稣在利未家吃喝这件事。让法利赛人也是极其愤怒，他们认为税吏和罪人是一同的，他们是一样的，那都是不洁净的。耶稣竟然跟不洁净的人吃饭。耶稣回答他们，耶稣说：“没有病的人不用看医生，有病的人才看医生。”耶稣这个话什么意思呀？其实耶稣就是想告诉法利赛人，说我来这里呼召的人，是呼召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我是呼召他们来悔改，不是呼召那些自以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悔改。所以这里面是暗讽这些法利赛人，你们都是自以为是的人，你们都太自己为意了。在这个里面哈，就是说这个罪人，这里面的罪人哈，法利赛人口中那个罪人，跟我们后续讲的罪人不一样的。法利赛人他们口中的罪人，指的不是说背弃神。因为我们在新约中，我们现在后来指的这种，大部分圣经中指的这个罪人，指的都是，这个背弃神，不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是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口中的罪人是什么呀？法利赛人口中的罪人指的就是外邦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在旧约中历史中看到好多都是这个犹太人被外邦人所讨伐、所征战嘛，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外邦人就是仇敌，仇敌就是罪人。所以，这是法利赛人和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眼中所视为不洁净的人。从以上三个这个小故事哈，可以看出来，耶稣他表面上做的是医病、呼召门徒，其实耶稣的重点是做什么呀？耶稣的做事的重点是重新定义何为圣洁，何为洁净。在法利赛人眼中，他们所谓的这种教条的捷径，耶稣都不认可，说你是什么麻风病人呐、啊，什么这个瘫子呀，你这个是被遗弃的呀，包括你是罪人呢，你是不洁净，你是外邦人呢。但是耶稣非常巧妙地去回击了这些法利赛人。以上这几个事情，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让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耶稣的把柄。他们对耶稣真是恨之入骨，因为耶稣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坚持很久的传统，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就是他们所坚持这种所谓的非常教条的传统。其实类似的这种故事哈，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很多。想必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个中国，其实在这个古代的时候，有这个妇女缠足的行为哈，也叫裹小脚。这个行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从宋代开始的。宋代开始，他们就是把这个妇女啊非常残忍，在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足部，然后里面又用碎的这个陶瓷，又用药材把这个骨头，然后让它坏死，让它变形，这样的话让脚保持不发育，一种很小的状态， 说这个小脚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因为它痛啊，所以走路的时候是摇摇摆摆、摇摇晃晃的。他们认为这样是很美的一种状态，一种非常畸形的一种审美观念。所以呢，他们就用从宋代开始流行的一种畸形的审美观念，却带给的是给女性带来无尽的一种痛苦和折磨。这种风俗啊，直到近代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当时的时候，很多人，我看到很多影视剧，还有包括文学作品中，就很多那个人，他们在近代开始与这个世俗征战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要裹脚，我不要裹脚。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啊？他们的家族人是非常愤怒，甚至要把他打晕，要把他脚要弄断。所以这种行为，他们这种心理可以说就跟当时的法律三人是一样的，他们会拼命保守他们觉得是坚持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他们认为对的事情。还有类似的事情，还有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很重男轻女，他们觉得生儿子一定要重过生女儿，啊，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情很多了，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所以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所做的以上的所有事情，都是非常非常挑战法利赛人的底线的。我们接下来看经文啊，就是耶稣在讲这个啊禁食祷告的事情。法利赛人看他们没有抓住耶稣的把柄，就开始在其他事情上开始找耶稣的麻烦。首先是他们批评耶稣的门徒不禁食祷告，说耶稣，你的门徒不禁食祷告啊，法利赛人，他们就发问，说你刚才你说，你既然是让罪人悔改，你既然会罪人悔改的话，那你为什么你门徒不禁食呢？因为在利未记中，在摩西五经利未记中记载说，如果要是想赦罪的话，想悔改的话，你一定要在赎罪日需要禁食祷告，禁食悔改。这个呢是一种认罪的表现，所以约翰的门徒他们进食的这种方法方式是很符合当时法利赛人的教条的一种规矩，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暗中可能是夸奖一下约翰的门徒，但是呢，他们就是非常反对、愤怒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祷告啊？因为当时法利赛人他们犹太人，他们只是在进食祷告的时候、赎罪日的时候在进食祷告，平时的时候不需要进食祷告。而法利赛人呢，他们却坚持1周2天的禁食祷告。他们这种禁食祷告，不仅没有显出自己内心的谦卑，反而这代表着他们内心很骄傲、很自大、很自高。这让我想起曾经去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里面很多人会说方言。说方言呢，其实圣灵按照正灵的己意，将恩赐赐给不同的人的恩赐，但是那个教会呢，他说方言的人却高举自己。他说方言不仅不造就任何人，反而他觉得我自己会说方言，我就是厉害，我骄傲。所以他觉得自己他会说方言和那些不会说方言的人的地位就高低之差。所以这个人的他的行为呢，就可能会跟当时法利赛人很像。虽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禁食，但是他们是为了禁食而禁食，他们心中没有上帝。就好比我们现在肯定很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我们经常会在饭前做饭祷祷告，我们常常呢，把这个祷告已经当成了一种仪式。但是我们大家想问自己一下，就是当你做饭祷的时候，你心中真的是充满了对上帝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做饭前祷告吗？如果让这些感恩的心，这种法利赛人的这种认罪的这种行为，它变成了记号。就是我只是把行为行出来，而心没有转向神的话，那么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目光没有定睛于神，而是将目光定睛于自己了。在法利赛人他们咄咄逼问之下，耶稣就举了个例子。耶稣说，新郎在陪伴人同在的时候不需要进食。其实这个新郎指的是谁啊？新郎指的就是耶稣。耶稣是说，就是我在的时候，他们向谁进食呢？我不在的时候是他们向神进食，那我在的时候，他们向谁进食呢？这暗指的就是我就是神呐，就是你要进食的话，你不要搞错目标。当主不在的时候，当我不在的时候，那你们肯定要向天上的时候，我回天家的时候，你应该是向我进食了。因为在古代中东地区的时候，人们在婚礼之前有一个习俗，是结婚之前新郎有年轻的这个属于叫伴郎吧，伴郎会先陪新郎他们一起玩伴。一起饮酒欢闹，持续数日，有时候会持续1周，之后他们才启程去迎接新娘。当新郎迎接新娘之后，这些陪伴的人他们就不再追随伴郎， 所以耶稣说，这时候他们该感到寂寞了。在之后，耶稣又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大家这两个比喻都很熟悉哈，一个是新衣服补到旧衣服上，另一个就是新皮带与旧皮带的事情，这个比喻，这个新衣服把新衣服上的布补在旧衣服上，这样旧衣服就会破得更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这个衣服，大家可能要是见过那种很旧很旧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来，那种很旧很旧的衣服，上面张力就已经很弱了。而新衣服的话呢，它上面张力很强，往往新衣服在洗完了水之后，它会缩水缩小。而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那一洗过之后，这个新布那一部分就会缩小，就会旧衣服的其他部分就会拉扯出更大的破洞。那第二个比喻呢，是指的是新酒和新皮，这个新酒和陈酒，还有新皮带和旧皮带。图中啊，左边这个图片就是这个旧的皮带，可见上面都已经是很多褶皱哈，这就是已经放了很久的旧的皮带。而右边呢，这个中东人他手里拿的这个皮带呢，看上面还有油光，这个就是新皮带。感觉我们肉眼也可以看出来，右面这个皮带明显很有弹性哈，明显是能这个。是那个，就是韧性很强，但是左边这个感觉好像，感觉好像说不定从哪个地方就要裂个口子出来，就要把酒漏出来了。为什么新酒要放新皮带里，就陈酒要放旧皮带里呢？就是因为新酒啊，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酒都是发酵的，发酵是有气体的，气体的新酒往往发酵的气体比较多，还没有发酵完，所以要放在新皮带中，这样它的膨胀它会有弹性，而陈酒呢，往往是发酵。完成了，它没有那么多气体，可以放在旧皮带里。那么这个两个比喻，它一个深层含义是什么？哈，深层含义是说明新的要破坏旧的，并且还说明新的和旧的它们是不合的。那么这里面想问大家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吗？其实新的就是耶稣，他所来成全、所来解释律法，这个是新的。而法利赛人他们执着教条。律法表面上的意思，并且衍生出好多其他律法，这个是旧的。所以耶稣说，这个新的和旧的是不合的，并且耶稣所到来是要破除法利赛人他们所遵循固有的旧的。法利赛人他们在觉得自己说不过耶稣，他们开始在注重了特别他们开始又把关注点又转移到另一个特别注重的问题上，就是他们开始找。耶稣在安息日做工的事情问题的麻烦。第一件事呢，就是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走过麦地，掐麦穗，用手掐麦穗吃，用手把麦穗掐下来搓着吃。这个搓的动作就让法利赛人特别反感、愤怒，因为他们认为你们搓的这个动作就属于在安息日做工了。为什么他们不允许这么做呢？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10节说。但第七日是向你的耶和华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必生畜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旅客，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并且呢，在出埃及记34章21节这么说，说你六日要工作，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那么这里面法利赛人就认为搓这个动作就是做工，那么掐麦穗儿。那刚才这个旧约中看到了，说你不可以这个去是劳作嘛，不可以农活也要停下了嘛，收割也要停下了嘛。那这时候可能就要问，那掐麦穗这一个动作算是收割吗？所以从这里面看出来，法利赛人他们过重执着于这种细节，他们拒绝新约的时代，他们拒绝新时代，并且他们拒绝承认耶稣。这一段所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哈，重点表达的重点是耶稣最后一句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想问大家，安息日为什么被设立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安息日为什么被设立呢？大家肯定要说，安息日设立是为了要纪念神的创造，是吧？另一点，安息日为什么要被设立？为什么耶稣说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因为我们在新约中就可以知道，因为世间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人子就是我，就是安息日的那个主。 他们的安息日，耶稣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手枯干什么意思呀？手枯干就是手萎缩，整个手肌肉萎缩，缩到一点，缩就是萎缩的一种疾病。法利赛人觉得这个安息日医病治病就是在做工，所以他们就逮住这种事情，要抓住耶稣的把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动作哈，叫窥探。窥探啊，在这个希伯来文中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恶毒、像陷害人的一种表现。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表面意思执着到什么程度呢？曾经哈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说法利赛人他们规定说，如果说安息日有一天这个自家的驴子掉在坑里，那么他们就为这个事情讨论安息日是否要把这个驴子从坑里救上来。法利赛人中也分很多派别哈，但是几乎所有法利赛人的派别，他们都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把驴子从坑里救上来，因为他们觉得把驴子从坑里救上来，这属于做工了。这属于做事情了，这个就不能把驴子那个救上来，但是也不能看驴子死在里面呀。有的派别认为，安息日当天你可以往坑里扔一些草料，但是有些派别不认为，那你扔草料这个动作算不算做工呢？然后呢，还有些人认为，就是你要往安息日里扔一个梯子，让驴子自己爬上来。然后当然也有的派别说，安息日可以救驴，但是你不能救牛，不能救羊。你说这是多么荒谬的！摩西当时并没有禁止安息日的时候在医病求医，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在这些律法上做出了很多任自以为意的规条，是在律法之外又额外的来做了很多规条。这种方式啊，不但不能表达律法的真意，反而呢还违背了安息日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在安息日是要喝同于平时的饮料的，但是他们却不能喝药啊。法利赛人要求说，安息日的时候，人可以用膏油来涂抹自己的身体，但是却不能在安息日为病人因为治病而替病人来抹这个膏油。你说这个是不是前后非常矛盾？这就是他们没有抓住重点。给大家讲个有趣的事情啊，我小的时候，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饭弄到衣服上。我妈妈跟我说：“你不要把饭弄到衣服上，就是衣服弄脏了，这样不体面。”后来呢，我小时候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突发奇想。后来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衣服脱光光。我认为，哎，这样衣服就不这样子吃饭就，就饭就不会掉在衣服上了，这样掉在身上就没事儿了。后来我妈妈看到之后，妈妈非常这个尴尬，妈妈也不知道说什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弄错了妈妈的意思。她的意思并不是说让我这个光着身子吃饭，而是让我要吃饭要体面。所以回看法利赛人这一部分也是，他们真正的这个做这些教义，不是为了这个就是弄清神的当时设定律法这个真意，反而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就是这个太过分注重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以上耶稣的事工和法利赛人的事工。耶稣的事工做什么呀？耶稣的事工是，无论是医病还是传福音，都是为了引领百姓去明白上帝的心意。而法利赛人他们的做工，他们的事工是什么呢？他们的事工其实是误导百姓，他们阻碍上帝实行救恩。在法利赛人，还有耶稣在短暂的交锋之后，耶稣开始祷告，迫切祷告，并且祷告之后，他拣选了12门徒。在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中记载12门徒的名字稍微有一点偏差。我们从这个右面的图就看出来哈，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记载，他们记载的名字都差不多，但是唯独，这个在这个马马呃这个。马太福音中还记载了这个，这个就是，马可福音中记载这个达太呀，他们大部分学者认为就是路加福音中记载的雅各的儿子这个犹大，这个就是12门徒的一个这个名称。那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好奇，那为什么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为什么不选13个门徒？为什么不选10个门徒？选10个门徒多好翻呢哈，然后这样还方便查，方便查。这为什么耶稣不多选点，选100个门徒？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出来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24章第4节的时候，说清晨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12个门徒在这里面其实表示的就是代表上帝拣选的子民。所以耶稣拣选12门徒的意思，其中有一点是要复兴以色列的民，要让那个上帝，他让神的子民去呼召那些真正愿意跟随神的人。但是这里特别注意哈，耶稣在选12门徒之前，他是昼夜的祷告，彻夜的祷告，一直祷告到天亮才选的12门徒。耶稣选这个12门徒，选的谁？选的是谁？并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来的，是按照天父父神的意念来拣选的。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大部分，就是耶稣的这个平原宝训。这个平原宝训啊，在马太福音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平行经文，是登山宝训，很多内容都是相同的，经文也相同。但是呢，不同的是，登山宝训是在山上，平原宝训是下山了，在平原上。这里面为什么说一个是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呢？因为当时记录，耶稣他在讲论的时候可能不止一次，耶稣在很多地方都是讲做了讲论，他很多地方都讲了很多遍。要不然的话，这些这个门徒们怎么能将耶稣的话语记得如此清晰呢？耶稣说，首先是耶稣讲福祸论。首先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什么意思？以赛亚书中说，被掳在异地受苦的，诗篇中也说，忠心于上帝的人，这个人就是期盼上帝救恩临到，他们需要上帝的人，这些人是贫穷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一无可夸，没有夸口的，他们感觉无助，感觉没有依靠，两手空空，只能依靠神。这些人，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那什么是饥饿的人呢？说饥饿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是那些认为自己灵里缺乏，并且他们以强烈的饥饿、又饥又渴的态度追求神公义的人。这些人呢，神一定会以神的公义来好好对待他们。这些人是饥饿的人。那什么是哀哭的人呢？哀哭的人其实就是，就是哀痛哀哭的人。哀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政府啊，是恶人掌权，公义被颠覆了，义人受苦，这是他们哀哭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神呢，他这些人为什么有福了呢？是神一定会安慰他的百姓，一定会医治这些伤心的人，并且要释放这些被掳的人。神会问他为他的子民伸冤伸屈，然后并且耶稣也说，当那日指的就是审判日。那么为什么说这些人有祸了哈？说什么是富足的人有祸了呢？富足的人就是与之前这个贫穷的人相对的，指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觉得我不需要上帝，因为人们高举他。他说，耶稣也说了嘛，他们已经从人得到了安慰，就是神，人们已经夸耀他们了，人已经是高举他们了。那何为饱足的人呢？饱足的人是认为自己不需要追求神公义的人，他只追求属世的公平。我们大家现在也知道，现在属世的价值观和属神的价值观是完全已经开始偏离了。他们认为将自己的欲望凌驾于神之上，这个时候末世的时候，一定他们开始渴望神的公义，但是为时已晚。因为神在末世审判众人的时候，不是按照属世的公平，而是按照神自己的公义。讥笑的人是什么意思呢？讥笑的人是在世上颠覆公义的，在恶人掌权之下得利的人，他们讥笑，他们是在这个助纣为虐，这个时候他们是这个开始是讥笑的，但是他们最后呢，在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却又哀哭了，并且呢，耶稣也说，这些很多人，他们，这些假先知是什么呢？假先知是会说迎合百姓的话，百姓喜悦的话，他们希望百姓们抬举他们，哄抬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指的是这个平原宝训上指的是福祸论。讲完福祸论之后，这个耶稣又开始讲论爱仇敌。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个问题哈，耶稣讲的爱仇敌并不是互惠理论，不是说我想让你对我怎么样，前提是我肯定要先对你怎么样，这是错误的。 爱仇敌的意思呀，是让我们接纳，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让他们接纳外邦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非常排外嘛。在利未记19章17节，当时这样说的：“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就是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你要对你的弟兄很好，但是呢，你要，去啊，好，要仔细的跟你的邻舍看他们的毛病，免得他们的罪让你也承担。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哈。就是耶稣他的这种爱是远超过摩西的要求的。一般情况来说，被仇敌陷害，我们这样普通人的一种反应，要不然选择报复，选择咒诅，可能他觉得比较高尚，这种人会选择隐忍。但是呢，耶稣却要求我们去祝福他们，甚至耶稣在经文中还说了：有人打你的这边脸，你要把那边脸给他打；有人夺了你外衣，你要把里衣给拿去。这个在当时的行为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那么，耶稣教导我们真的要去这么做呢？真的是要这么做吗？真的有人打我，我们就把这个脸要打回去吗？真的要这样被人这样无情的侮辱吗？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不是耶稣这段话的真正含义，是让我们来爱我们身边所有人，无论是不是外邦人，是仇敌还是怎么样，要让我们跨越甚至超越一种属世的观念。而并不是只是像圣经中说你只能爱某些人，哪些人不能爱，这种非常教条的主义，那么我们就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35节中，耶稣说：“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的不能指望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他的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这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是在《申命记》中23章19到20节说，你借给你弟兄的钱财粮食，你都不可以取利息；但是你借给外邦人的，你却可以取利息。所以法利赛人却严格遵守《申命记》中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非常非常愤怒？这就是耶稣他允许这个神的爱和我们的爱是爱外邦人的。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严格的遵守，外邦人就是仇敌。那这里面我们有换一个想法哈，为什么？就是在申命记中哈，23章10到20节的经文。那这里面肯定大家有个问题哈，为什么摩西时代的时候，他们对外邦人的教导，对外邦人非常不友好，对犹太人的教导是对外邦人不太友好呢？我个人的理解是，当时天父给犹太人的任务和使命是跟外邦人不同的，他为了将犹太人与外邦人分别为圣。所以，人的很多做法是为了要保全当时以色列人的纯权、民族的纯权，防止他们与外邦人过分亲密而通婚，导致他们开始去拜别神。这是神有神的一个心意和神的一个最更高的一个旨意在其中。所以，耶稣呢，在这段经文中又用了两个例子比喻，一个比喻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岂不都要掉坑里吗？另一个比喻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两个比喻呢，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两个比喻的真正的含义是告诉大家，你不要认错老师，说你本来你就不懂这天国道理，然后呢，你跟了另一个也不懂天国道理的人，那你不相当于瞎子领瞎子一样掉坑里吗？然后说你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就是你学生你再怎么学，老师如果是错的，他教的是错的，你学生怎么可能跟着老师学能学出好来呢？所以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让众人们他们擦亮眼睛，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要是做法利赛人的门徒，暗指的是犹太宗教领袖的无能，也讽刺了法利赛人他们只能看见别人的错，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错。像耶稣所说的，那你只能看见对方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他耶稣再次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呐！这里面指的就是法利赛人。”暗讽他们不配做群众的领袖。最后呢，接下来就是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瞎子，还有这个老师的问题、教师的问题、梁木的问题。第二个比喻呢，第二类比喻哈，就是耶稣讲的是树和果子的比喻，他用来批判法利赛人的做法是恶毒的，因为他们心里就是恶毒的。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我们在面对事物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怨恨、抱怨、争风吃醋，甚至报复，那么有可能我们心里就会有这个坏树的根子、种子在发芽。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迫切的去祷告，求神来洁净我们内心这种 腐朽的、恶毒的种子，不能让它在我们里面发芽。这样的话，我们的坏种子去除掉，我们的好的种子才能结出好的果子。最后呢，耶稣用两种地基来做比喻，因为当时以色列哈，他们这个中东地这个以色列地区，他们的天气和我们现在所在的加州湾区地区天气是一样的。它每年呢，大概11月份左右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来年的3月。这个一月的时候，特别一月的时候，雨水特别充足。你看今年的时候，我们湾区就是连降暴雨啊，让这个湾区很多地方都已经就洪涝灾害。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耶稣就比喻说，如果你把这个地房子建在沙石地上，如果一来大水，那根基不稳，房子就塌了。但如果你要建在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石头的这个根基上，很深的话，雨水来的话，那就会稳住。这个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水来的时候，指的就是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些根基不稳的人就要遭殃了。那这两种人指的是哪两种人呢？一种就是把这个根基建在沙石上的人，就是指的是听主的教导，但是不去行主的道的人；另一种把根基建在石头上的人呢，指的是听主的教导，但是马上去行的人。所以从以上的讲论啊，耶稣他非常智慧地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大家可能回过头来看一下哈，耶稣他从来说话的时候都是话里有话。耶稣从来不是说1+1=2就等于二，但是耶稣总是这个话中带有很深的智慧，很巧妙，并且呢，他不仅是非常奇妙地做了教导，并且他还反讽了当时犹太人的领袖，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个呢，就是今天以上全部的内容。我们呢，做一个结束祷告。祷告之后，然后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好吗？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借着今年，这个大年三十，让大家众弟兄姐妹们能早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的恩待每一个人，他们来到你面前这个心。求主啊，今天，谢谢你告诉我们，主，让我们在话语中知道，我们应该回归神你创造各种律法的真意，而不是只遵行圣经表面的意思。但是神也让我们更加知道清晰，更应该好好的去研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生命生活。真感谢赞美的主，祝福我们今天一天所有的平安喜乐，再次求恩典降临我们。感谢赞美我的主。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